出埃及记第十五章第一节，那时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唱歌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
耶和华是我们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是我的父的神，我要尊崇他。
耶和华是战士，他的名是耶和华。
法老的车辆军兵耶和华已抛在海中，他特选的军长都沉于红海，
深水淹没他们，他们如同石头坠到深处。
耶和华你的右手施展能力，显出荣耀。耶和华你的右手摔碎仇敌，
你大发威严，推翻那些起来攻击你的，你发出烈怒，如火烧灭他们，像烧碎街一样。
你发鼻中的气，水便举起成堆，大水直立如垒，海中的深水凝结。仇敌说，我要追赶，我要追上，我要分掳物，我要在他们身上趁我的心愿，我要拔出刀来亲手杀灭他们。
你叫风一吹，海就把他们淹没，他们如铅沉在大水之中。
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其事。
你伸出右手，地便吞灭他们。
你凭慈爱领了你所赎的百姓，你凭能力引他们到了你的圣属。
外邦人听见就发战，疼痛抓住非利士人的军民。
那时以东的族长惊惶，摩押的英雄被战惊抓住，迦南的居民心都消化了，
惊骇恐惧临到他们。耶和华因你膀臂的大能，他们如石头寂然不动，等候你的百姓过去，等候你所属的百姓过去。
你要将他们领进去，栽于你产业的山上。耶和华呀，就是你为自己所造的住处，主啊，就是你手所建立的圣所。
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
法老的马匹、车辆和马兵下到海中，耶和华是海水回流淹没他们，唯有以色列人在海中走干地。
亚伦的姐姐女先知米利安手里拿着鼓，众妇女也跟她出去拿鼓跳舞。米利暗应声说，你们要歌颂耶和华，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
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到了苏尔的旷野，在旷野走了三天，找不着水。
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苦，所以那地名叫马拉。
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
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章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
又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
他们到了雨林，在那里有十二股水泉，七十棵棕树，他们就在那里的水边安营。
好，我们今天要进入出埃及的第十五章。我们知道十四章是特别提到神的拯救，我们不但看到神的拯救，而且我们看见神怎么一步一步的引领他们。我们曾经提过，以色列人出埃及一直到他进迦南，中间根据民数记三十三章所记载，总共经过了四十二站，代表我们基督徒的一生的四十二段行程。所以每一段行程呢，都有我们要学的功课。我们知道他们从南塞起行， 然后他们第一站就进到了苏哥。我们知道苏哥是牲畜所住的棚子的意思。我们知道每次提到棚子，我们就知道这讲到帐篷说的。换句话说呢，以前他们在埃及，他们是住在埃及，就好像我们原来是住在世界。但是当神开始带领我们往属天的道路去行的时候，第一步就是把我们带到要离开那个住在世界的那种光景，要把我们带到一个住帐篷的生活，一个过客旅的生活。而且这个帐篷呢是牲畜的帐篷，所以我们知道这是给牲畜住的，让我们想起我们的主他的第一步是怎么样的，他就从天上降杯来到伯利恒，住在马槽里面。所以每一个基督徒他的一生一开始呢，都是从伯利恒开始，都是从牲畜的帐篷开始。神把我们摆在一个这样卑微的地步，好让我们越来越升高。然后我们知道到了第二步呢，从苏哥起行，他们就来到了旷野边的以躺安营。以躺呢是指着边界说的，靠海的边界。他们在这个地方呢，他们已经可以看见前面是大而可畏的旷野。换句话说呢，前面的路并不是很好走。我们晓得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有个错误的观念，就是说我们认为我们基督徒蒙恩得救以后，我们的前面呢大概从此就是一个平坦属天的康庄大道。但是主的话从来没有这样告诉我们，他反而告诉我们，你们要进窄路，走窄门。所以前面的路呢实际上是一个大而可畏的旷野。那这条路怎么走？很多人就退后了。所以很多人走一走呢，走到以躺呢，他们就又回埃及去了，从来没有真正的过红海。但是你要怎么走前面的旷野，大而可畏的旷野的路呢？我们发觉以躺这个字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就是它与我们同在。换句话说，我们怎么能够走前面那条大而可畏的旷野，乃是他的应允，他总不丢弃我们，总不撇下我们，他与我们同在。所以你看很奇妙，当他们经过以躺以后，耶和华就用云柱火柱在带领他们。然后他们就来到十四章的第三站，也就是密夺。密夺原来的意思是高塔的意思。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本来是埃及人在这个地方呢，他们是来监视那些炉工，那同时也是保护那个炉工啊，因为这边有很多的炉工在做各样的建设的工作。所以当以色列人他们第三站就来到了这个密夺，他们发觉呢，前面是红海，后面是追兵。结果怎么样能够处理这样的环境？我们就发觉在这里是需要靠神大能的手。所以你看见有摩西的杖，我们上次提到摩西的杖跟云柱和火柱中间的耶和华。云柱跟火柱呢，一方面把他们隔开，把他们跟埃及隔开，一边是黑暗，一边是光明。另外我们也看见呢，耶和华在云柱火柱中观看埃及的兵丁，结果呢他们的车辆就混乱了。所以你看见一方面是借着圣灵的大能啊，一方面借着摩西的杖，摩西的杖一伸水就开了，再一伸呢水又合闭，把那些埃及人给淹没了。这就是我们上次所读到十四章讲到神大能的拯救。到了十五章呢，就讲到了神大能拯救的结果跟神继续引领他们的路，这是十五章所讲的。所以到了十五章，你就发觉呢，很自然的拯救的结果是什么？就是赞美。所以十五章前面一大段就讲到赞美。同样的，今天在我们的身上也是一样，如果我们常常活在就是与他十字架，与他在死的上连结的话呢，我们也能够活出那种脱离一切仇敌捆绑、环境捆绑的那种大能显出来，自然就带出我们里面的极深的赞美。所以这在我们经历上可以看得出来的，就是说当你真的是经过了那个红海的境，与世界彻底的分别的时候啊，你就发现呢，里面你自然就涌出那个赞美。 所以十五章讲到这个赞美呢是有内容的，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赞美我们是没有内容，我们不知道在赞美些什么，但十五章给我们看见赞美是有它的内容的。在十五章的前面这一大段呢，给我们看见赞美有两个很大的支柱，一个是赞美神的自己，当你真的被神带领经过了这些路径的时候呢，你会发觉你对神有一个更深的认识，这个认识呢能够带进你那里面的赞美。另外就是说呢，所以你赞美神的自己啊，这是赞美的第一个很大的内容。第二个内容呢是赞美神所做的，神为我们所做的事情。所以你会发觉赞美的两个大的支柱，一个是赞美他的所事，一个是赞美他的所做啊，一个是赞美神的自己，一个是赞美神为我们做了一些何等大的奇事。所以这是蒙拯救的一个很重要的结果，就是赞美。所以十五章一开始的时候他说，那时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唱歌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所以在这里你看见没有人叫他们去赞美，他们自然的涌出了赞美之词。当然这是摩西带领他们的，所以接下来这条歌称为赞美的摩西的歌。摩西的歌很奇妙的，就是出埃及记十五章讲到摩西的歌，然后你记得启示录的十五章也提到摩西的歌。我们稍微看一下启示录的十五章啊，我们从第二节开始看起啊，启示录十五章第二节，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其中有火掺杂，又看见那些胜了兽和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神的琴，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说，主神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大哉其哉，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亦哉成哉。所以你看见这出埃及记有一个大海，启示录有一个玻璃海啊。在出埃及记呢，以色列人经过了红海，他们唱歌，然后埃及人呢经过了海就被淹死。在十五章呢你看见是玻璃海，什么是玻璃海呢？玻璃海的意思就是说它有海的那个壮观壮丽，但是没有海的那个波浪。可是在这海里面呢发觉有火掺杂啊，火呢是神宝座前的试炼哦，所以审判台前的亮光是带着火的。那这些人呢经过了火，他们胜了兽和兽的像，所以他们能够站在玻璃海上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我们在这里我们就想起你知道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就曾经在火中，对不对？他们经过了火，他们得胜了。所以在这里呢，在十五起初的十五章呢，他们得胜的原因，他们能够唱是因为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所以这边再次提到摩西的歌，在这里不但看到海还看到火啊，所以这里是一个很重要的对比。所以感谢主，在出埃及十五章呢，摩西和以色列人就一起向耶和华唱歌了，这是摩西的歌啊。他在唱些什么呢？他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是因为他大大战胜啊。所以你看见他的赞美的原因是因为耶和华的得胜啊，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啊。然后他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啊，很有意思，就是说他是想到耶和华是，他说不是说我们的力量，他说我的力量。为什么呢？换句话，这个经历是个人的经历。所以我们在赞美的时候呢，我们所赞美的内容是我们的经历， 如果我们没有经历，我们就不能发出真实的赞美。所以这里都讲到我的力量，我的诗歌，我的拯救，我的神，我要赞美他。所以你看见没有，都是个人的经历，他们刚刚经历了一件神极大的奇迹，极大的作为，他们认识了神。虽然认识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在这里他们的确认识了神。他们认识神是谁呢？是他的力量。他们想到从前他们是何等的软弱，当前面是红海，后面是追兵，旁边是山围着的时候，他们在那里哀求，他们没有力量。可当他们过来以后，他们发觉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们知道保罗也是认识神是他的力量的人，所以他能够在他软弱的时候能夸神是他的力量。所以他什么时候他软弱，他们什么时候他就刚强，因为他知道不是他自己，耶和华是他的力量。不但是他的力量，也成了他的诗歌，你知道，本来他们没有歌的，他们在埃及的时候做苦工，在那里叹息劳苦，他们在逃离埃及的时候呢，也在那里哀求，他没有歌，但在这里呢，有了歌，而且神是他诗歌的题目，神是他诗歌的内容，也成了我的拯救。你看，真的他们经历到神的拯救，所以这些他们的赞美实际上真的是他们所经历的。他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你看这个神是他的神，以前是他们祖宗的神，他以前听过这位神，但现在他说他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所以我就想到，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对神不认识，我们听说过神，我们风闻有神，我们谈论神是因为我们从很多人的见证里面所引述出来的，我们甚至读了很多属灵的书籍，我们谈论关于神的事情，但是我们没有跟神面对面的经历神，认识神，我们能够说神是我的神。也许我们可以说神是我的神，但我们不认识他。我就想到，就是说我们要认识神，我们必须要经历他，需要亲近他，否则呢，我们只能说我从前我风闻有你，但是呢，我们经历他以后就说我现在亲眼看见。所以盼望就是说，我们不仅仅是听一些道理，读了一些属灵的书籍，然后我们知道我们能够关于讲到神，关于神的事情。所以我常常在想，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譬如说我们可能在聚会中认识一个弟兄或者认识一个姊妹，认识了十几年从来没跟他讲过话，我们不认识这个弟兄，我们能够讲这个弟兄是因为我们从别的弟兄口中讲听到关于这个弟兄的事情。但有一天如果我们跟这个弟兄一起相处了十几年，那时候我们就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个性，他有什么样的想法，他喜欢做些什么样的事情，你看那时候的认识就不一样了。所以盼望我们认识神也是这样的，我们认识神不是说因为我们听说神是什么样子，我们在圣经上所读到的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我们在讲道中听到的是什么神，我们在属灵的书刊里面读到神是怎么样的这样神，这样的神呢只是风闻有他，我们需要经历他，怎么经历，在生命中经历他。所以真正的认识在生命中的认识，在生命中的经历，不是头脑的，是心里面的，是生命里面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在生命中来经历他，每一天都可以经历他，借着圣灵每一天经历他，这时候我们就说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是我父亲的神，我要尊崇他。以前没有错是他们父亲的神，但他们不懂得尊崇，离他很远，但现在呢，他是我父亲的神，我要尊崇他。然后耶和华是战士，他的名是耶和华。你看他们现在讲的话真好，耶和华是战士，耶和华是为他们征战的。所以你看他这些的赞美不是空的，因为他们看见，他们经历了。我们曾经读过哈该书，哈该书里面提到好多的次什么万军之耶和华。为什么讲万军是耶和华呢？因为耶和华是战士，所以是万军之耶和华，他统领万军，他是得胜的。为什么在哈该书要提到那么多 是说万军之耶和华呢，因为他们刚刚从被掳之地回来，他们人又少啊，失去了国家，没有任何的保护，外面都是那些吞噬他们的军兵在四处巡逻。在这个时候呢，神让哈该看见了他们不孤单，耶和华的名是万军之耶和华，外面看起来有仇敌，但是真正坐在宝座上掌管万有的那是这位万军之耶和华。耶和华是战士，他的名字是耶和华。那法老的军兵耶和华已抛在海中，他特选的军长都沉在红海。所以你看，这是神的作为。前面有讲到神的，神的是怎样的一位神，神的自己，现在讲到神的作为。深水淹没他们，他们如同石头坠到深处。耶和华你的右手展现能力，你看耶和华的右手代表他的能力，代表他的作为，所以他后面提了好几个右手啊，施展能力显出荣耀。耶和华你的右手摔碎仇敌，你看这些都讲到神的作为。你大发威严推翻那些起来攻击你的，你发出烈怒如火烧灭他们，像烧碎铁一样。你发鼻中的气，你看这也是他的作为，他从鼻中发气，水便聚起成垒，大水直立如垒，海中的深水连接。你看当他们经过那红海的时候，红海分开了以后呢，我想那是很可怕很壮观的事情。当他们再回过头来赞美的时候，他们看见水是怎么样呢？大水直立如垒，海水的深处凝结，你看都冻结起来了，海水都被冻结。海水的冻结用起诉的话来讲就怎么样，玻璃海，玻璃海就有这样子就被冻起来了，你知道，海水凝结。仇敌说，我要追赶，我要追上，我要分掳物，我要在他们身上称我的心愿，我要拔出刀来亲手杀灭他们。你看这是仇敌凶狠的工作。今天仇敌好像吼叫的狮子啊，到处游行要寻找可吞吃的，他好像就在那边讲同样的话，我要追赶，我要追上，我要分掳物，我要在他们身上称我的心愿，我要拔出刀来亲手杀灭他们。就很多时候我们也处在这样危险的境界，仇敌就在那边吞，要吞吃我们。但是呢，我们如果认识神的话，我们就看见你要叫风一吹，海就把他们淹没，他们如铅沉在大水之中。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你看至圣至荣，换句话他是在荣耀里面显出他的圣洁。什么叫可颂可畏呢？在他的赞美当中显出他的可畏。所以你看见在赞美中仍然能够显出他是那位可以敬畏的神，在他的圣荣耀中呢显出他的圣洁，施行其事。他说你伸出右手，地便吞灭他们。所以你看见好几个右手啊，都讲到神的作为啊。所以一直到这里所讲的重点就是两个重点，一个是神的自己，一个是神的作为，一个是神所事，神的所事，一个是神的所作。但是很奇妙，当你在赞美的时候啊，赞美常常不仅仅是停在这里，赞美呢反而往前去了，开始说预言了。所以赞美给我们看见什么呢？看见神的计划。为什么他说你凭慈爱领了你所属的百姓，你凭能力引他们到了你的圣所。这些话啊，在原文都是完成式，比如说神已经完成了，其实他们还没有完成，他们还没进入他的圣所啊。他说你凭慈爱领了你所属的百姓，你凭能力引他们，已经引到他们到了圣所。所以你看见没有，这个赞美变成了一个预言啊，而且在信心中宣告神已经做成的事情，即使当时还没有做成啊，他们才刚刚离开没有多久，但是他们已经看见了圣所，而神要把他们引到圣所。所以赞美实在是一件极为重要极为宝贵的事情。 然后接下来你看他继续在说预言，所以赞美就是看见在信心中看见神已经做成的事情。看见什么呢？外邦人，对不起，在这里，我们刚漏掉一节，就是说，你伸出右手，地便吞灭他们。什么叫你伸出右手，地便吞灭他们呢？你记得吗？在后来真的发现地吞灭了他们，吞灭谁呢？可拉一党的人，记不记得？所以他们这个时候什么都不知道，但是他们在赞美中已经有看见了一些发生的事情。这些都是指着这个可拉一党，是指着他们里面的那些背叛的人，是指里面的仇敌啊。现在讲到外面的仇敌了，外邦人听见就发战啊，疼痛抓住非利士的居民。你看他们根本就没有碰到非利士的居民，但是他们现在已经看见了。当他们在赞美中的时候呢，好像神已经做了事情了。外邦人听见就发战，疼痛抓住非利士的居民。等到你发觉他们进入了那个迦南地以后呢，真的主要的仇敌之一就是非利士人，而非利士人给他们很大的难处。非利士人到后来甚至把他们的约柜都掳了。但是呢，你看来到到大卫的时候，所罗门的时候，你看非利士人臣服在他们手中，所以他看见外邦人听见就发战，疼痛抓住非利士的居民。所以你看他在他的形容词形容得很好啊，疼痛抓住非利士的居民，这都讲到就是说他们将来要发生的事情。那是以东的族长惊慌，你看讲到以东了，以东我们知道是以色列人他们的就是雅各的兄弟以扫，他们也是他们的世仇。摩押的英雄被战惊抓住，你看摩押是罗德的子孙，他们有很多大人的勇士。我们知道摩押在圣经里面特别提到我们的肉体，肉体很强壮的，所以这边特别提到摩押的英雄，但是呢被震惊抓住。迦南的居民心都消化了，你看这边提到迦南的居民，所以这边提到许多不同种的敌人呢，以色列将来要面临到的敌人，但是在他们的赞美里面都提到了，可拉是他们内部是他们自己里面的敌人，那背叛的灵。背叛的灵，非利士呢是讲到属灵的假冒说的。为什么？我们曾经讲过，因为他从埃及直接进迦南的时候，没有经过红海，没有经过约旦河。这代表什么呢？代表就是说，这代表一个属灵的假冒。换句话说，他没有对付过肉体，没有对付过世界，他就进到了神的居所。神的家，这是指着非利士。以东摩押都是指着肉体，以东是讲到我们的天然那个好的一面。你看，所以以东讲到俄巴底亚书的时候，讲到以东啊，是讲到什么？讲到他们的智慧，讲到他们的能力。摩押呢是讲到他们的肉体。迦南的居民是什么呢？在圣经里讲到迦南的这些居民都讲到属灵的仇敌说的啊，那个灵界里面那个属灵的仇敌说的啊，所以你看这个仇敌包括了好多种啊，包括了肉体，人的肉体，人的天然，还有那些天空执政掌权者的那些敌人，在他面前都消化。所以你看赞美带着大人了啊，赞美带着，然后惊骇恐惧临到他们，耶和华因你膀臂的大人，他们如石头寂然不动。你看因着耶和华膀臂的大人，他们都怎么样？像石头动都不能动，寂然不动，等候你的百姓过去。那真是很美，等候你所赎的百姓过去，你要将他们领进去栽于你产业的山上，耶和华就是你为自己所造的住处，主啊就是你手所建立的圣所。你看他们现在还根本就没有这种观念呢，但是在赞美中已经看见了，看见什么？看见主的住处，主的圣所，而且呢我们是他的产业，要栽在他产业的山上。最后十八节就讲到什么呢？ 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远。这讲了什么？讲到国度。你看，讲到国度。所以你看，赞美不但讲到神的所事、神的所作，还看到神怎么样对付他们要在路上所遇见的仇敌，讲到他们怎么样被神栽在神的产业上，因为他们是属神的产业，然后进到他的圣所住处，而且讲到国度，这不得了。这所以这是摩西的歌，摩西的歌，所以一直唱到启示录。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赞美实在何等的重要。我们知道在神儿女当中啊，所能做的最高的工作还不是祈祷，那是赞美。因为在所有神的受造的宇宙一切当中，最高的点是神的宝座，最高的一点就是神的宝座。而神的宝座呢，是以色列的赞美，就是神儿女的赞美所建立起来的。所以在诗篇22篇讲到，那是以色列的赞美为居所，为宝座。所以弟兄姊妹，这个赞美是何等的重要。神在哪里设立他的宝座呢？乃是在借着神儿女的赞美。所以如果我们在这里有赞美，在这里就有宝座。如果你读诗篇的话啊，实际上在圣经里面讲到旧约来讲，旧约以色列人都有一个惯例，就是他们一天一定有三次来祷告，一天三次祷告。所以如果你读但以理书第6章的时候，你会发觉但以理怎么样呢？素常，像素常一样，他每天怎么样呢？向着耶路撒冷三次祷告，早上、中午、晚上三次祷告。在诗篇里面啊，我们如果你我们看一下诗篇55篇，你看大卫啊，诗篇55篇是大卫所写的。诗篇55篇啊，你看16节。那至于我，这是大卫的诗歌，所以是大卫的祷告。那至于我，我要求告神，耶和华必拯救我。所以他说他要求告神，耶和华一定拯救他。他怎么样求告呢？他说我要晚上、早晨响午，哀声悲叹，他也必听我的声音。所以你看大卫也是这样，一天三次。所以在旧约里面告诉我们，三次，一天三次祷告。当然新约保罗告诉我们要不住的祷告，对不对？所以这个三次是一个原则说的啊。现在我们不是说早上、中午、晚上三次祷告就好，我们是不住的祷告。但是你如果你读诗篇119篇，你看一下，119篇164节，164节。我因你公义的典章，一天7次赞美。所以神的儿女一天3次祷告，但一天7次赞美。7是一个完全的数字，所以我们要完全的赞美。很奇妙，如果你读箴言啊，我们看一下箴言。你看箴言二十。我看一下，箴言28章，第9节。箴言28章第9节，转耳不听律法的，他的祈祷也为可憎。你看，所以你看祷告，有些祷告神是很厌恶的。但是你读圣经哦，你找不到一个赞美是神厌恶的。祷告有可能是神厌恶的，但赞美圣经上没有提到厌恶的。箴言二十一章 箴言二十一章二十七节，箴言二十一章二十七节，恶人的祭物是可憎的，何况他从恶意来献的。所以你看，有些献祭神也厌恶，但神不厌恶我们的赞美。你记得在我们如果继续读出埃及记啊，你会发现就是说，神对建造会幕还有祭司的职分，在立位记的时候讲到祭司人都有很严格的规定的，你不能随便改动的。但你看大卫跟所罗门在建造圣殿的时候，他们也是按着神的心意在建造圣殿，可是呢他们却把祭司的职分扩大了。你记得他们那时候有诗班在赞美，这个是他们自己做的，不是出于神的。可是神没有降下凡火来烧他们，为什么？因为神喜悦我们的赞美。所以你看他的这个赞美是神，是他们为神献上的，神非常的喜悦。所以你记得在诗篇，在新约的时候，彼得被关在监狱里面，哇，那些弟兄姊妹在那里为他迫切的祷告，结果呢神就派了一个天使来带领彼得出来，把监门打开让他出去，你看祈祷的力量。可是当保罗希拉在菲利比的监狱的时候呢，他们在那边赞美，这是不是祷告的，他们赞美，一赞美呢还不是一扇门开了，所有的监门都开了，你们看见所有的监门都开了，也没有看到天使，所有的监门都开了。而且赞美的结果呢，狱卒跟他一家人都蒙恩得救。所以你看赞美多重要。所以祷告是征战，赞美是夸胜。所以我们不要轻看赞美的大能。我们很熟悉的在历代之下二十章，你看那时候约沙法王的时候，哇，那摩亚人来攻击的，你看那摩亚人来攻击的，结果呢他们在那里赞美，对不对？派了一队兵在军队前面在那赞美，一赞美那些敌军就全部溃败。所以征战的得胜不在我们，来在乎神。所以给我们看见了这个赞美。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继续读下去的话，你就发觉呢他们在这边非常的高昂赞美，过一下他们开始抱怨了。所以你就看见呢赞美啊是有很深的学问的。赞美不仅仅是在顺境的时候我们发出赞美来，更宝贵的是要在逆境的时候，绝望的时候，我们仍然发生赞美。这个赞美圣经上称为赞美的祭，也就是希伯来书十三章那边所提到的赞美的祭。什么叫做祭？祭都是奉献，祭是给出去，祭是在那边受伤啊，因为祭物要被宰杀的，祭在那边受伤，在那里流血。所以赞美的祭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当你在那种困境的时候，在被环境压的时候，当你在那边心在流血的时候，在痛的时候，你仍然能够向着环境，向着仇敌夸胜，向神发出赞美，那个赞美叫做赞美的祭。所以赞美是有很深的功课要去学的。如果我们光是在顺利的时候发生赞美，就好像在这个十五章所发生的赞美还不够，虽然这个赞美已经很好很美了，但神常常借着环境，仇敌是他的工具，就是仇敌呢让我们在一种难处的里面，我们仍然向着他发出忠诚。好像约伯所说，他虽然杀我，我仍要信他。这个祭物是神特别喜悦的，这叫赞美的祭，赞美的祭。好，然后他们发出了这个伟大的赞美之后，然后我们就看见神继续来带领他们了。神带领他们，你看他们在旷野走了三天找不着水， 我们知道神的拯救啊，不仅仅是要领他们出埃及，更重要的是要经过旷野，然后来到神迦南的地方啊，迦南地，享受那个流来于蜜的那个丰富。今天神带领我们是同样的原则，神不仅带领我们脱离埃及，脱离这个世界，与世界有分别，神还要带领我们经过旷野，最后呢就能够进入迦南地，我们的迦属灵的迦南地，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所以神有他的路，在他的路在引领我们的，不是一步可以到达的，要借着在旷野的路呢来训练我们许多的事情，借着旷野的路来试炼我们的心向着他是如何的，借着旷野的路呢来看清楚我们认识我们自己，因为我们不认识自己，借着旷野的路呢让我们认识我们的神他是怎样的一位神，他是怎么样的一位全能的神，能供应我们的一切。所以神的引领，如果我们这样继续读下去，你看首先他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走了三天找不到水，然后呢他带他们来到了马拉，有水但是苦的，然后又告诉他们怎么样把树丢在水里面变甜，然后又教导他们怎么样遵行他的诫命律例啊，让他们认识耶和华怎么医治他们，最后带他们来到以林，享受那十二股水泉跟七十棵棕树的安息的地方。神是怎么样带领以色列人，神今天也同样带领我们，神有的时候带领我们在旷野走三天找不到水，然后呢找到水就水不能喝，那神怎么指示我们让水变甜，神怎么教导我们遵守他的律例典章，神怎么告诉我们怎么医治我们，所以这边都很宝贵的话，所以这一段虽然很 简短但却很深的意义啊。然后再带领我们到以林，那有十二股水泉七十棵棕树的地方。首先我们看见神在借着大人的手把他们带过红海，这真的是神大人的手。可是呢在这边神继续带领他们从红海往前行的时候呢，就来到了苏尔的旷野。这个旷野苏尔本身是一个 是墙的意思、是一道墙的意思，换句话这个墙很难突破的，所以神常常带领我们走一条路是要过墙的，你知道这个墙很难走的，你到哪里都碰壁的，所以他们在旷野走了三天都找不到水。我们知道水对我们来讲这非常的重要，我们人三天没有水，你看这难怪他们要发怨言了，是我们要发怨言了。同样的道理，今天我们在属灵的上面，属灵的事上也是一样啊，因为水是代表神的供应说的，所以如果没有神的供应呢，我们也会很苦的。可是很奇妙的就是说呢，他们怎么会在旷野走了三天找不到水啊？这也是我们最近常常听到弟兄姊妹的发出来的问题，特别是刚刚蒙恩或是蒙恩很久但不认识神的道路的神的引领的人，我就发出同样的问题。你知道很多时候啊，我们在世界里面我还没信主的时候我们还活得好好的，就是信主以后呢我们也经历了神的一些大能，我们也向神发出了赞美，可是怎么日子越来越苦啊？就好像说我本来不爱主，好像事情还顺利一点，我怎么开始有追求的时候呢，反而问题越来越多，工作也没有了，什么事情都不顺利了，财务也发生问题了，好像难处越来越多。我们会这样问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神带领的路。他们在旷野可能他们自己去找啊，说不定三天一定找得到水。你知道三天找不到水呢，表示什么？这神的带领，神的带领才找不到他的水。他自己找可能一下就找到了，可能我是说可能。 因为为什么呢？他们怎么向前走的？他们是云柱火柱在他们引领的，所以可能附近就有水泉，我说可能，但神在他们在绕路，就是找不到。这就告诉我们呢，很多时候你要，有时候我们凭自己方法可能一下子就找到，如果你要等候神啊，你发觉哇等得真苦，我们就等得不耐烦，我们干脆自己出来算了，自己去找了算了啊。但为什么我们会这样想呢？是因为我们不认识神的带领。原来找不到，三天找不到水是神的带领，神是有目的的，神要让我们看见我们的本相。如果你看到这一段圣经，你会发觉哦，他们一下子没有水喝，一下找到苦的水，然后一下水又变甜了，然后一下他们又找到一个以林十二股水泉七十棵棕树，而再读下去呢，他们又没有肉吃了，又没有水喝了，你就发觉他们，你有没有发觉他们生活像什么呢？我昨天讲的，昨天晚上交通，他们像什么？像云霄飞车，哇，一下子很高，一下掉到很低，一下又很高，一下很低。你知道坐云霄飞车啊？我们小的时候，我们都很喜欢坐，我不知道你们，我们很多人都好喜欢坐云霄飞车啊，特别是六七三的云霄飞车。我记得以前我带我女儿去，她很小，她要去坐那个什么，那个她有一个最高的，那叫什么？飞人是不是？我不知道你们有去过六七三的飞人，他从地上一下拉到好高，垂直的拉到那个，然后下来。你知道我什么都带敢带他去，那一个连我自己都不敢坐，他说他要去坐，然后我说你不能坐。为什么我们敢喜欢坐云霄飞车？很刺激，对不对？为什么很刺激呢？而且我们不怕，因为我们知道很安全。但是今天我如果带你们去坐云霄飞车啊，跟你讲说这个机械可能会有故障，你知道我们坐的时候会吓死了，一下上一下冲下来的时候，你不知道谁什么时候会飞出去，因为云霄飞车飞出去的时候真的很可怕。神带我们的路有的时候就像这样，你看一下子很高，一下很低，一下来到了十二股水泉七十棵棕树，一下又没有肉吃，没有水喝，我们紧张的不得了。所以你看见我们，难怪我们的心一下高一下低，一下发出赞美，一下子怨言，一下子，你知道我们就像这样子。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认识神的路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你就发现什么呢？很充满了刺激，满了惊喜。这是神带我们的路，这是神带我们的路啊。好，他们在旷野走了三天找不到水喝，为什么找不到水呢？因为他们住惯了埃及，埃及水很容易找，尼罗河，对不对？所以这里的水是代表天然的水，天然的依靠。所以神呢让他们绕了三天呢，他们发觉这样从开始想念起埃及了，因为埃及它要水的话随时都有啊，尼罗河还定时泛滥一年两次。但是神让他们找不到，为什么呢？神要切断他们天然的供应，走属灵的道路就是这个样子。属灵的道路为什么神要借着这样来训练我们？因为神要把我们的信心很小，神要训练我们信心的肌肉，让我们信心的肌肉能够强壮。所以神借着环境要让我们训练我们的信心。为什么信心那么重要呢？因为所有属灵的祝福只有借着信心的手能够接受，你没有信心的手，你不能承继属灵的祝福。所以你看神开始带领他们切断他们属灵属天然的供应，因为主耶稣也曾经讲过，喝了这水的还要再渴，只有喝我所赐的水呢，能够永远不渴。这水要在他们里面成为泉源，一直涌涌到永生。那今天为什么我们里面的泉源没有一直涌涌到永生呢？因为我们常常回去喝尼罗河的水，天然的水，世界的水，世界的供应。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回去的时候呢，你看我们还是渴。所以基督徒不应该渴的，但基督徒为什么常常渴呢？因为我们常常回去喝那个水。所以现在神要把他们带到一个地方，神是故意的。如果 如果是神要带领的话，不会三天找不到水的。所以你看见这是神特别安排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又现在发觉，就是说为什么我们找不到工作，为什么失业，为什么我们这样，为什么那样子？你不要说神没有大能，这是神的大能才让我们找不到。所以走了三天找不到水，然后到了马拉，所以马拉是他们过红海的第一站。到了马拉，现在要在马拉学功课，要在马拉学功课，所以神也要把我们带到马拉。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苦，所以那地名叫马拉。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你看，在旷野走三天找不到水喝，我想百姓里面已经开始波动了，对不对？但是你没有听到怨言，为什么呢？他们在那压住。那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子，我们有的时候不是没有向神发怒，我们是把它压着，我们还没有爆出来而已。等到给你找到水是苦的时候，你就发出来了，那里面就真的爆出来了。你知道，好不容易看到水，高兴的要死，一直喝是苦的，啊，里面就爆出来了，就开始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啊，你看，所以马拉的水啊，马拉的原来的意思就是苦的意思，啊，马拉的水为什么会苦？在这里要学什么样的功课？就给我们看见。我们这个人的里面满了苦，满了苦毒，满了肉体，满了苦毒。你知道不试验的时候，我们都外面都很好，很良善，很温柔，很谦卑，人家打我们的右脸，我们有的时候也转过来给他打。但是呢，真的神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到了马拉，这个要学功课了，学到你里面的本相，这就开始怨言发出来了。原来呢，神借着外面的环境把我们里面的本相给带出来，让我们看见这我们这个天然的人是满了苦毒的。真的，我们这个人啊，真的有的时候如果没有经过环境来，真的我们还觉得我们不差啊。所以很多时候很多人在讲了，真的，我们为什么需要救恩？就是很多人在问，为什么需要救恩？我们又不是什么坏人，啊，我们实在不需要什么救恩。那这是仇敌最喜欢用的诡计。但是不是我们不坏，而是环境没有把我们显出来。所以马拉就是把我们这个本相显出来。那我们这里面的骄傲，啊，我们比别人好的时候，你看神给我们一点恩典，我们比别人好，我们真的很自然就骄傲起来，啊，连我们。要试着讲一些谦卑的话，那个谦卑的话都显出那个骄傲，真的是这样子。其实我们有时候讲骄傲的话还好听一点，我们骄傲然后用谦卑的话讲出来，那真的很难听啊，真的很让人家难受。当人家比我们好的时候，你看我们就嫉妒起来，真的是我们很容易里面就嫉妒，然后看什么事情不顺眼啊，里面就是那个苦毒。所以神就借着这个过了红海的第一站马拉呢，就给我们看见我们那个天然里面的苦，不是外面的水苦，是你里面苦。你如果里面苦的不苦的话，你外面水苦你就不会觉得苦，所以显出我们里面那个光景。就摩西就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指示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面，水就变甜了。所以这个水，马拉的水怎么变甜？你必须要把一棵树丢进去。同样的，我们里面的苦要怎么解决？神也有方法。那在这里耶和华特别指示他有一棵树，所以这棵树非常的重要，这棵树非常的重要。这棵树我们知道，也就是我们看彼得后书， 彼得前书，对不起，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这里他被挂在木头上，在原文是树上，因为从前的十字架是用树头树木所做的，所以他是被挂在，所以彼得讲说他是被挂在那一棵树上，这是十字架上石头，所以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在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能变得医治。所以在这里呢，神怎么医治这个苦水？神就指示了摩西有一棵树，这棵树呢，你要把它丢到水里面，水就能够变甜。所以水自己没有办法变甜，你必须要丢一棵树进去，它就变甜了。所以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很有意思啊。你看见啊？当他指示他怎么样把树丢到那个马拉的苦水里面，水就变甜了之后，他学会了这个功课之后，神就开始给他们定律例典章，试验他们。所以这两件事情是连在一起的，否则的话你会觉得很奇妙，什么水变甜以后就开始给他们定律例典章了，因为这两件事情是要你必须要摆在一起来看的。首先我们刚才讲到那一棵树是指着十字架说的，是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就得了医治。换句话说，我们里面的苦毒要怎么样来变甜呢？神就必须借着十字架来启示我们，让我们借着十字架来让我们里面的苦毒变甜。只有十字架能够做这样的工作。所以我记得有一个在主里面很有生命的一个老姊妹，在台湾的时候，许许多多弟兄姊妹都得到她的帮助。许多人从各处来，甚至从别的地方地区当然在台湾有人从香港来，就是为了来解决，就是有问题来带到她的面前，希望她能够帮她解决。很多人到了她面前还没开口，问题都解决了。所以你看一个属灵生命的人就是这个样子。那有一次就有两个姊妹分别的打电话给他，向他诉苦一个是婆婆，一个是媳妇。你知道婆婆媳妇是最难相处的，在天然人的观念里面是最难相处的。婆婆就打电话给这个姊妹，老姊妹说她的媳妇是怎么样，不懂不孝顺，不知道怎么样来敬重长者然后呢媳妇也打电话给这个老姊妹说这个婆婆怎么样其实说穿了，这两个女人都在争一个男人就对了一个是儿子，一个是先生，两个都在争，所以这个问题是很难解决的。所以后有一天呢，这两个婆媳两个就来找这个姊妹，就跟她约好要来请她帮忙解决他们中间的问题。那我们这老姊妹就是很有学习的人，她不会解决这个问题，她不知道怎么解决，要怎么办，他就来到主的面前寻求，就在他们还没来到之前，他就来寻求。主就给他指示这一棵树，就是把祷告的时候，主就给他看到十字架，就是这一棵树。所以你看十字架怎么解决问题，我们可以借着这个例子来看。所以当他们来了以后呢，这个姊妹跟他们一些祷告，然后跟他们讲说就翻开圣经，主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那一幕，主耶稣对约翰怎么讲呢？看你的母亲然后对玛利亚说看你的儿子，然后他们两个就突然懂了，明白了，就彼此认罪悔改。因为 玛利亚跟约翰在十字架下啊，一个人成了他的母亲，一个成了儿子。在婆媳之中呢，他们也是同样的问题，他们所想到的都是婆媳的问题。但在这里你看见在十字架下呢，看你的母亲，看你的儿子。所以在十字架的里面呢，他拆毁了一切中间隔断的墙，拆毁了天然人的一切的隔阂。那他在十字架的大爱底下呢，这个母亲，这个媳妇看见呢，在主的爱里面，他是他的儿，他的孩子。让这个媳妇看见呢，在十字架的大爱下，他看见他的母亲。所以这就是这一棵树。所以什么时候我们里面有苦毒的时候呢，能够拯救我们的是什么？就是十字架的爱。所以你看见在十字架，所以我们刚才说，因他受的鞭伤我们的医治。医治什么啊？医治我们里面那个苦毒，那个人。所以这时候他就讲到了，他就说到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又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这句话非常的重要，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啊。在原文就是耶和华拉法，耶和华拉法，耶和华拉法就是说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耶和华医治我们什么呢？所有埃及人的疾病，埃及人的疾病。什么是埃及人的疾病呢？埃及人的疾病就是我们里面那个天然的那个苦毒，天然那些肉体。埃及人，这是埃及人的疾病。所以神怎么样医治你是有条件的，你要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当然我们知道很多人用这一段圣经按字面来守，神也医治他们有的时候，但在这里更重要的是属灵的意思，还不是字面的意思。所以你要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那现在我们要问，什么是神的话？什么是神眼中看为正的事？什么是神的诫命？什么是神的律法？如果我们懂得了，我们守了，他就把我们身上的埃及人的疾病都除去。这是什么呢？我们所要听的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照着神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工作的话呢，我们这个人就能得医治。就属灵的意思来讲呢，这是百事不爽。借着十字架对付我们的天然，对付那肉体，让我们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就能够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什么是复活的形状？就是以灵这边所代表的。所以你看见没有，一个是玛纳的苦，这代表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一个是以灵的丰富，这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所以如果我们能够留意听耶和华神的话，行他眼中看为正的事，就是把十字架接受到我们的心中，让他在我们身上做工，留心听他神的诫命，守他一切的律例，这样耶和华是医治我们的。因着他的医治，就把我们带到那个复活的境界，以灵那里。所以他们到了以林，在那里有十二谷水泉七十棵棕树，你看多美。在前面三天找不到水喝，找到水喝是苦的，在这边呢满了丰富，十二谷水泉七十棵棕树。我们知道以林在原文就是高大的棕树，刚强有力的意思，你看这就复活生命所代表的。 棕树，你看棕树很特别的，棕树是长得比高，就是比直的，啊，很远就看见的。在沙漠里面，你很少看见有树能够长得那么高、这么直，而且这么青绿的，就是棕树。所以棕树在圣经里是代表得胜，棕树在圣经里是代表正义的生活、正直的生活。这是棕树。在这里有十二股水泉，你看泉源了、啊、不得了，在旷野里面找到十二股的水泉，而且这是十二是代表完全的数字。那圣经里面有两个数字是代表完全的啊，就是一个是都是属灵的完全，有两个数字，一个是七，一个是十二。七是指着时间上的完全，就是今世的完全，时间上。所以你看有七个教会啊，有很多七圣里面讲到七啊，属这今生的属灵的完全，十二是勇士，所以你读了启示录都是十二十二十二啊。为什么是这样子用这两个数字来代表，很有意思啊。七跟十二都是三和四的连结，很奇妙，三加四就是七，三乘四十二，所以这是有意义的，所以圣经上的数字都是有意义的。三是代表神的数字，你看三一的神啊。四是代表受造之物，你看四个方向啊，东西南四个方向，四风啊。四是代表受造之物啊，所以你看见那个四活物，受造之物，对不对？在时间里面，人跟神跟受造之物联合，是用家的联合，啊，所以是完全，但是暂时的完全，因为它这个家呢是好像什么了，两个东西加在一起，好像下面是油，上面是水，你看不会合在一起的，但是加起来，但是还是七，是暂时的，但是十二就不一样，是三和四相乘，相乘的意思是什么？混在一起的，所以两个一体混在一起的，像水跟果汁混在一起的。油跟水是加在一起没有错，是七，但水跟果汁连在一起就混在里面了，就你里面有我，我里面有你，这是什么呢？这就是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们也在我里面，这是什么完全？这叫十二完全，这是永世的完全。所以他这边十二股水泉，你看那个生命那个丰盛在流露出来啊。七十个中枢，你看七是一个完全，十也是一个完全，对不对？十是什么完全呢？我们你看，我们十个指头，啊，是人的完全，是十，啊，所以代表我们这个生命在我们身上所显出来的那个得胜、那个公义的生活。所以你看，十字架的医治，让我们里面的苦毒除去不说，而且能够带领我们进入那个丰盛的生命，那个活水的泉源。从里面涌流不止，而且带出外面那种公益的生活，得胜的生活。所以你看，神一步一步是这样的引领，十字架不仅解决了这个苦水，也带进了那复活丰盛的生命。感谢主，我想我们今天的话就听到这里。就是安静有一些。